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再一次的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来服事。首先呢，我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代表良友电台问候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问候今天透过网络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每一位的朋友，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我分享的这堂信息的主题啊，叫做至暗时刻仍有明光。那至暗时刻呀，其实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啊。大概4年以前有一部的电影啊，非常的出名，非常的好看。说的是丘吉尔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这个德国纳粹的军队啊，差不多这个他的铁蹄横扫欧洲啊。那么当时英国的军队呢就跟德国人对抗，但是很不幸啊，他们在敦刻尔克这个地方呢就被围了啊，非常的危险啊。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英国的军队在那个地方被歼灭的话呢，可以说在欧洲不光是英国了，已经很难有一个足够的力量来抵挡纳粹的军队。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丘吉尔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不光对外要面对纳粹的铁蹄，而且他要面对不信任他的国王，还有国内的这些投降的这些的妥协的势力对他的牵制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不光是对人类的历史，对于欧洲，对于英国，对于丘吉尔本人都堪称是至暗时刻。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了弟兄姊妹我有的时候很喜欢研究历史很喜欢看一看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时候真的发生很多的危机，很多的至暗时刻，甚至是毁灭的那种的危机，但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好像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好像总是有一种美善的力量在保守人，在患难黑暗当中给人开一条出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会经历至暗时刻疾病、死亡、艰难、挫折、失败，很多很多的至暗时刻，人生的黑暗的时刻你看，比如说现在现在这个，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可是一个了不得的时刻，那现在是国内高考放榜的时刻因为我一直很关注这个国内的新闻你看现在国内的新闻大量的，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很多这种的关于高考成绩的这些新闻，但是你发现100%在新闻上出现的这些的高考的这些的孩子们的成绩全都是文科状元、理科状元，考上清华，考上北大，他的分数比那个分数线高了100多分，高了多少分，700多分、600多分，全是这样的消息。我没有看到一个高考失败的孩子的消息，一个都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的高考，很多的孩子那是他们的高光时刻，可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他们的至暗时刻。好像这个将近30年前的我我当时的高考就只差了2分，没有考上，我落榜了。所以那个时刻对于我来说，那就是我的至暗时刻，人生最黑暗的一个时刻，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遭遇大的挫折和失败。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太多太多的至暗时刻我16、17岁的时候经历第一次的至暗时刻，其实以后这30年的人生我经历了好多次的至暗时刻。那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经历至暗时刻呢？原因也很简单，只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人是有罪的。第二，因为人是有限的，人因为有罪，所以人会彼此的伤害。很多人飞黄腾达、荣耀高光时刻的时候，是以 别人的至暗时刻为代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人是有罪的，所以人会彼此的伤害。有的时候是一部分人至暗时刻，有的时候罪人彼此伤害，双方面都进入人生的至暗时刻，都痛苦。第二个原因，因为人是有限的。正是因为人有限，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足够的方法，足够的资源去解决我们人生所有的艰难、苦难、患难、压力、难题、疾病，特别是死亡。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人如果有这两个特性，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那么人生必然有至暗时刻。但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至暗时刻不等于绝望时刻。人在至暗时刻，人在人生最低谷、最痛苦、最黑暗的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有盼望的。但是这个盼望一定来自于没有罪又无限的那一个存在，我们称这个存在是上帝。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没有罪，他没有黑暗，他不被罪恶伤害，他也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有无限的能力，所以他可以医治，他可以拯救，他可以安慰，他可以帮助，他的光可以照亮我们人生的至暗时刻。至暗时刻仍有明光，我们看自己难免有至暗时刻，但是当你转眼仰望上帝的时候，就有明光。好像现在的这个疫情的时候，真的很多的苦难。我们教会啊，有两个家庭啊被病毒感染啊，一个国语的家庭，一个粤语堂的一个家庭啊。那么粤语堂的这个家庭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啊，他的太太啊，也就是60岁上下的年纪，并不是太大啊。我们非常好的同工啊，这个病情非常的严重。这个正常人血氧值低于90就应该进医院了，但是他发现的时候啊，血氧值已经是70多了，非常的不好。然后进了医院以后，很快就插喉，就插那个呼吸机。那因为我们医院呢有我们教会有一对的夫妻啊，丈夫呢他们两个都是医生，丈夫的专业就是传染病专业啊，这个是他研究的主题。啊，他是以前广州中山医院的传染科的主任啊。那太太在加拿大的医院就是专门做切喉插呼吸机这个工作的，所以这两个人是完全的专业。当我们这一对的弟兄姊妹看着我们那个患病的姊妹的时候，他们是绝望的啊。我们那个专门插喉的那个医生哈，我们的那个姊妹，他告诉我，他说只要插上呼吸机，60%到7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也就只有30%-40%的可能性你才能救回来。而且这个姊妹血氧值低到了70多才进医院，而且进了医院以后一系列的问题，最恶最糟的情况全部都发生在她的身上。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一位做医生的这个家庭，这对夫妻，他们说从专业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他们是绝望的，他们认为这个姊妹是活不下来的。我们就祷告，呼求那一位天上的神，感谢上帝，前天姊妹出院了，在医院里80多天经历了各样的患难，各样的危险，终于神医治了他，他现在健健康康啊，欢喜快乐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患难，至暗时刻啊，那个是真的至暗时刻，因为我眼睛瞎了。前一段的时间，我的眼睛呢就很不舒服 啊，开始没有在意，我以为这个是疫情后遗症，就是我们花太多的时间看手机看电脑，但是后来眼睛越来越不舒服啊，情况非常不好。因为我自己呢是常年有青光眼的病史，所以我要定期的啊看医生，医生要帮我做检查，所以我有一个专门的眼科医生。那么我就啊打了电话给眼科医生，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一般的来讲我们都不愿意去医院啊或者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觉得不安全。我实话告诉你，医生也不愿看你，他们也觉得不安全，能不见你他就不见你了。所以那时候我是最后实在是不行了，不得已了，我才给医生打了电话。结果医生他也不见我啊，也没有视像开视像看看我的眼睛，他就问问我你现在什么感觉。我说完了以后我想医生是误诊了，那他就说你不重要，没关系啊，你就是用眼过度太累了，给自己上上热敷就好了。结果我上了热敷以后急剧的恶化，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了，剧痛无比眼睛眼前一片模糊，就看不清楚了到了后来严重的时候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那天晚上我的情况最糟的时候，我非常的恐惧。那你可以说那个就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你知道你身上哪儿病了不舒服了你没那么害怕。我告诉你，人眼睛瞎了，眼睛出了问题，是一件非常恐怖的这个时刻一件事情。我那天晚上面对着一个选择，我要等到第二天医生上班以后给医生打电话，还是立刻去医院急诊非常的慌张，非常的紧张。我一想到有可能我的后半生要在这个黑暗中度过，我就不寒而栗。因为我当时所有的症状表现得很像急性青光眼，一旦是急性青光眼的话，那个视力是救不回来的，瞎了就是瞎了。感谢上帝，至暗时刻仍有明光，我可以祷告，因为我有神。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听到神对我说话，上帝对我说，孩子，你的眼睛是在我的手中，你的身体你的生命都在我的手中掌管，你不要害怕，只管平平安安的睡觉，明天打一个电话给你的眼科医生。后来第二天打了电话看了医生，感谢神，不是急性青光眼，是虹膜炎，但是虹膜炎也有致盲的危险，如果拖延治疗的不及时，感谢神眼睛大概接近失明，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后来神医治了我，完全的复原，现在又能看见了，感谢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一生真的经历太多的至暗时刻，因为人有罪，因为人有限，很多的时刻你会发现医生帮不了你，你的家人帮不了你，你的钱财你的经验你的学问你的势力什么都帮不了你，你自己也帮不了你，那就是你的至暗时刻。可是还有一位可以帮助你的，就是天上的那一位神。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段的圣经呢，是出自于约伯记。那约伯记呢很特别，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卷圣经的这个经文我们基督徒最多在什么样的时候读约伯记？在我们的至暗时刻，在我们人生的苦难痛苦艰难当中，我们基督徒我们下意识的本能的都会拿起圣经来读约伯记。因为约伯记就是讲述了一个苦难的也是至暗时刻的故事。约伯记说的是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呢叫做约伯Job 这个约伯呢是个有钱人，很富足但是很不幸的是苦难突然之间临到了他，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最后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健康。那么就在那个他人生至暗时刻，他要如何的面对？ 他靠着上帝，靠着那个至暗时刻的明光，走出了那个人生的艰难，那个黑暗的时刻，最后上帝加倍的祝福了他。所以约伯记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苦难。约伯记在告诉我们说至暗时刻从何而来，可是更重要的，约伯记也在告诉我们说人要怎么样的走出苦难，人要怎么样的在至暗时刻看见明光。那么在约伯记当中呢，有一段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经文，就是刚刚林牧师为我们读出来的第一段的圣经，约伯记1章21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颂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你要知道约伯在什么时候还可以说耶和华的名是可以称颂的，他在什么情况之下还能称颂上帝，是在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失去了所有的儿女的那个时刻，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是有光的，至暗时刻不能掩盖他生命中的明光。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约伯记的经文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当我们遭遇生命当中的至暗时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明光。首先第一要紧的事情，你先要知道如何，这个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是黑暗的，你先认识自己的生命啊。为什么我们说生命当中是黑暗的，会有这些至暗时刻，生命的黑暗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生命的本相是什么，就是虚空。好像约伯所说的，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我们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人生这几十年当中所获取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一切的美好，一样都带不走，或者说死亡把我们人生一切的荣美全部夺走。人生就像什么一样的，人生就像这个好像他们有一个故事，说有个小狐狸啊，这个看到有一个葡萄园，哎呀，里边很多葡萄，哎呀，这狐狸馋极了，可是他进不去，怎么办呢？后来找啊找啊，找到一个小洞，而那个洞太小了，他钻不进去，所以他在洞外边这个饿了三天，饿得骨瘦如柴，然后钻到洞里面去了，大吃特吃，吃了一堆的葡萄，吃得肚子滚滚的。可突然之间他听到了农夫的声音，哎呀，完蛋了，要是被农夫发现啊，那他就不是狐狸了，就变成了狐狸围脖了啊。所以他要赶紧跑出去，可是回到那个小洞发现他钻不出去了，因为他吃胖了，没办法，他找了个角落，又饿了自己三天三夜，把自己饿瘦了才钻出去的。这不就是人生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弟兄姊妹，我们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两个误区。第一，我们觉得自己会一直活下去，所以我们不肯正视死亡。第二，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一直拥有，所以我们不肯正视失去。可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死亡和失去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因为你人生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黑暗，所有的艰难，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忧郁，所有的至暗时刻，基本上都是从死亡和失去而来。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样的面对死亡和失去，那个就是你人生的大智慧了。约伯记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写照，只不过区别是 约伯是顷刻之间失去了所有，而我们用了一生之久失去所有。我们的前半生都是在得，我们的后半生都是在失，失去一切，直到最后失去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生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生是黑暗的，人生会有至暗时刻。但是你知道，讲人生啊，讲的非常透彻的不光是约伯记，还有一卷书讲人生的这种真相比约伯记更透彻，是什么呢？传道书。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知道传道书重复最多的那两个字是什么，是什么，弟兄姊妹？虚空，对不对？虚空的虚空。约伯记这个传道书把什么都是虚空。传道书是谁写的呢？传道书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最平安、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按照他说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所有我眼睛所喜悦的，我心里想要的，我没有一样不满足自己的，他什么都有。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拥有的、不该拥有的，他全都拥有了。可是你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所罗门回望自己一生的荣耀、一生的享受、一生的拥有，到了那个时刻，他自己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要离他而去了，而且到了那个年纪，他能够享受的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所罗门才长叹一声说，虚空啊，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因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死亡告诉我们说生命是短暂的，失去告诉我们说拥有是短暂的，暂时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这就是虚空。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传道书的主题是说虚空，传道书的主题从头到尾都是虚空，可是它的主题却不是虚空。因为到了传道书最后结尾的时候，最后的一章，所罗门告诉了我们唯一的一件不虚空的事情。他说你要趁着你年幼的时候，就是我说那衰败的日子未曾到来以先，你要认识造你的神。人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什么都是虚空的，因为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包括你自己的生命。但是人唯有一样东西不是虚空的，就是人要认识上帝，人要跟上帝产生关联，因为唯有上帝是永恒的，唯有上帝是那一位爱我们、祝福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短暂和永恒，这就是一个最强烈的对比。我们看自己是短暂的，所以人生会有至暗时刻，会有黑暗，会有痛苦。但是我们看上帝是永恒的，这就是活在短暂至暗当中的人最大的安慰。当你能够认识上帝，你能够从你的短暂、你的暂时进入到上帝的永恒，人生就不虚空，有真正的价值，有真正的安慰。其实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经历死亡，也经历失去， 可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安慰，全在乎我们认识了永恒的上帝，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死亡只是人生的阶段，跨越死亡之门，我们进入到永恒。在永恒，在上帝那里，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祝福，比地上所有的拥有都更美丽。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还读书的时候，有一年我经历了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痛苦，13岁啊，对，应该确切的说，这个是我高考失败之前的这个至暗时刻啊，也都是至暗时刻啊。13岁的那一年，同一年的时间，我的祖母和我的小姨都去世了。我祖母70多岁啊，这个高血压，这个摔了一跤就脑溢血，脑血管破裂，3天之后就去世了。因为我是我祖母带大的，我从小跟我奶奶睡一铺大炕，你知道我们山东人是睡火炕的啊，从小就是我奶奶带着我，跟我奶奶睡在同一个炕上。然后白天呢，我奶奶就用小推车推着我出去玩啊，到处带我去吃好吃的。我是我奶奶带大的。在我13岁那年，我奶奶去世了，就摔了一跤，就去世了。我小姨30岁那一年，癌症去世了，末期胃癌。我小姨特别疼我，可喜欢我了。他没结婚那时候，做闺女那时候，没出嫁的时候，整天把我抱在怀里头。13岁的孩子，同一年两个至亲的亲人去世。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没有基督徒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永恒，不知道什么叫福音，不知道谁是耶稣，也不认识上帝。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记忆犹新的，刻骨铭心的痛苦绝望，那就叫做生离死别。我知道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奶奶了，我看不见我小姨了。13岁的孩子，那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残忍的经历，毫无盼望，毫无指望，毫无安慰，哭得撕心裂肺。但是后来感谢上帝，福音进入了我们这个家族，后来我们全家人都信了耶稣，而且一家出了4个传道人，爸爸妈妈，我的太太，我们都侍奉神做传道人。可是仍然会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就是后来我的母亲也患了癌症啊，直肠癌，后来也去世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了永恒，我们有了福音，我们认识了上帝。在我母亲去世以前，我母亲对我们说，基督徒不怕死，生也是福，死也是福，活着就开开心心的和家人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死了到天上去见主耶稣，更美更好，好的无比。所以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微笑着离开世界，面对死亡，那个人就是我母亲。我母亲是笑着走的，她是开开心心的回到天堂去了，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喜乐的时刻，就是他终于可以面对面去见爱他的主耶稣，爱他的神。在我母亲死亡这件事情上，离世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全家人因为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因为拥有了天堂的盼望，我们的心大得安慰。这就是我们心里最大的平安，因为不再是短暂，而是永恒。不再只是地上这几十年，而是天堂永远的祝福，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力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没有天堂，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地上任何的一个失去，任何的一个亲人的离世，都是生离死别，撕心裂肺。但是有了永恒，有了耶稣，有了天堂，有了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我们的人生才有真平安，至暗时刻才有明光。约伯在至暗时刻仍有明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真的认识上帝，他真的知道这个光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所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都把那个焦点放在了赏赐和收取。其实这句话的焦点既不是赏赐，也不是收取，而是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你别管你人生是赏赐还是收取，你别管你人生是得还是失，你别管你人生是生还是死，只管仰望上帝。上帝是你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出路，一切的拯救。就像我们古人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天不是天上的那个 sky 那个天空，天是什么？天是上帝。生死有命，富贵在上帝，顺上帝者昌，逆上帝者亡。所以我们的古人，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祖先，在教给我们一个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你要抬头看天，不要一直低头看地，因为地是短暂的，天是永恒的，地是黑暗的，天是光明的，地上充满着痛苦，天上满有恩福。所有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一定是从天上的上帝而来。失也好，得也好，赏赐也好，收取也好，最重要的，抬头看天，仰望上帝，在他那里总有出路，总有恩典，总有拯救，总有祝福。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非常的激动。好，激动什么呢？这篇文章其实讲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一个苦难的故事。他就说有一个女性，有一个妇女落在一个很大的苦难当中。当然她不是基督徒，她是其他的宗教的，但是我不方便讲出那个宗教，是一个很敏感的宗教。现在他生孩子的时候，生儿子的时候，因为难产，那个孩子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就在那个产道当中窒息，结果出生了以后那个孩子就脑瘫，所以在后来这十几年，他们花光了家产，债台高筑，要给这个孩子治病，完全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进步。十几岁的孩子脑瘫，非常的痛苦，这个家庭。当然我很同情这个家庭，可是当我看完这篇文章以后，我非常的激动。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因为在十几年前，其实我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就是我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在一间很出名的医院里面，那个出名是加引号的出名，如果你在多伦多住的时间久了，你都能猜出那是哪一间医院，因为那个医院常常爆出产妇死亡的消息。 我们亲身体验了一次啊，我们的大儿子是在那间医院出生的，医院发生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在我们生产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医生完全没有出现，护士每隔半个小时进来看一看啊，当时他就让我跟我的岳母每个人抱住我太太的一条腿，把她翘起来，对她说：“你使劲生，使劲生。”护士就走了。每隔半个小时进来看一眼，然后对她说：“使劲，使劲。”护士就走了。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差不多是我跟我岳母给我太太接的生。医生一直都没出现。然后太太的指缝开了多大，羊水破了，孩子进入产道了，医生都没出现。护士也没有来帮助我们，我太太很疼很痛，第一次生孩子，她也不知道怎么使劲儿，也使不上劲儿，完全无助，当时那种状态，那个真的是一个至暗的时刻。所以很多人说，他说你不无论你多有知识、多有本事、多有能耐，你进了医院，你就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医院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除了祷告呼求上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后来带我的儿子进入产道，我们生不出来，几个小时以后，医生终于出现了。然后医生一看那个情况，他自己说：“哎呀，不好，危险。”然后他就立刻拿了一个吸盘吸住我儿子的头，啪啦的一下子把我儿子给拉了出来。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通体雪白，是不会哭的。我的太太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立刻就把我儿子抱起来去抢救了。在医院里面抢救了几天，打了几天的吊瓶，我们才回家。后来我上网去查啊，因为我儿子出生的时候通体雪白，雪白雪白，像白雪公主那么白啊。结果网上说，他说这是窒息的典型症状。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窒息会造成脑瘫这么严重的结果。我前段时间才知道，原来这种情况是会脑瘫的。我这个儿子不光不是脑瘫，而且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天才的孩子。他在三年级的时候考上了天才班，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就成了全班的 top， 在天才班里成绩最好的孩子。后来他又考上了 IB， 很难考的那种，就是那种高中叫 IB 啊，高中。他在 IB 的高中永远是第一名 ，top。他喜欢的科目在高中可以拿很多的一百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生出一个学霸。我当年高考都失败了，但是我的儿子居然是天才，是一个学霸。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很骄傲的炫耀我的儿子多么了不起，多么厉害。这些事情我是不能够决定的，弟兄姊妹。一个脑瘫的孩子和一个天才的孩子中间只有一线之隔，那一线就是上帝的手。在那个时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谁都靠不住，医生也不在我们身边，我们除了祷告呼求上帝以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感谢上帝，至暗时刻仍有明光。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我并不是冷血，好像人家那个家庭同样的情况，人家是苦难，我们这个家庭是这么多的祝福。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说了算的，我的孩子不在我的手中掌管，是在上帝的手中掌管。 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孩子是最平安的、最聪明的、最有能力的、最英俊的、最美丽的，有最好的学业、最好的事业、最好的婚姻、最好的家庭，我们的人生是最发达的、最富足的、最平安的、最相爱的。可是这一切真的都不在我们手里掌管，我们说了不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掌管。人怎么能够不敬畏上帝呢？人怎么能够不抓紧上帝呢？因为那是你人生所有祝福的源头，所有医治的源头，所有拯救的源头。当然也许有的人会说，可是圣经明明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呀。如果耶和华赏赐我们，那不是皆大欢喜？如果像那样的一个家庭，那不是悲哀吗？约伯记还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当然约伯记很多的话都很宝贵，我只是告诉你另外的一个非常触动我心灵的约伯记的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十章的十二节。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你不要以为上帝是一个暴君，他要把你人生的美好祝福全部拿走，不是的。人生最宝贵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上帝永远不会拿走。你只要认识了他，抓紧了上帝这三样人生的至宝，上帝永远不会拿走，他永远的赐给你。哪三样东西？生命、慈爱和痛苦当中心灵的平安。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这三样东西难道不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吗？弟兄姊妹，生命、慈爱，还有在苦难当中、在黑暗当中、在至暗时刻，上帝会保守眷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里仍有平安。永恒的生命，到天上和上帝在一起，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苦难当中，在至暗时刻，在艰难里面，我们心里还有平安，还有勇气，还有力量，是因为他眷顾保守了我们的心灵。可是为什么上帝会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美好？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充充满满的有慈爱。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愿意把最美好的给我们，所以上帝愿意把我们接到天堂和他永远的在一起，把他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祝福都赐给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他要在我们人生一切的高峰低谷、成功失败、健康疾病、活着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时候，都眷顾保守我们的心灵。因为他愿意，他想要让他所爱的人心里面有平安。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为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面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 任何的失去都不会失去主耶稣的拯救，不会失去上帝的慈爱。我们人生即便面对死亡，也不会失去永恒的生命。只要你认识耶稣，相信他，邀请他进到你心里面去。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至暗时刻，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所有守护我们的一切，都会面对失去和死亡这两大人生的咒诅，这是人生的必然。但是我们人生还有另外的一个必然，就是当你认识了耶稣以后，当你信了耶稣，当你愿意对耶稣说我信你，你来做我的主，我来做你的门徒，我来做上帝的孩子，在那个时刻，那么你在至暗时刻也必然有光，你在软弱当中也必然得力量，你在恐惧当中也必然有平安，我们必然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唯有上帝是至暗时刻的明光。人生苦短，但是在上帝那里却有永恒。人生福祸无常，可是在上帝那里有永远的美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些有罪又有限的人活在盼望和拯救里面，让我们的罪被赦免，让我们的有限可以连接到上帝的无限，让我们这些人人都会经历至暗时刻的，可以活在上帝的明光里面。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愿上帝的明光照亮你生命一切的黑暗。但愿今天来参加我们这趟崇拜，来听上帝话语的人，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没有黑暗，都有上帝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的人生有苦难，可是我们在主耶稣里有平安。虽然我们的人生有黑暗，但是上帝你的光要照亮我们的人生。虽然我们的人生有疾病，但是上帝你有医治的大能。虽然我们的人生有痛苦，但是上帝你有医治，你有安慰，你有连续，你有眷顾。即便我们的人生似乎是绝望，但是在你里面总有盼望，因为你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进到你的丰盛当中，进到你的祝福，进到你的美好当中。我们感谢神，愿神的光照亮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愿主你医治拯救祝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要问一问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听了这一堂的道，你明白了你的人生为什么会有至暗时刻，你也明白了怎么样在至暗时刻可以得着那明光的照耀，你愿意和我们一样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那么你今天我可以带领你向上帝祷告，我可以为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来为你祝福。今天上帝的光要照亮你的生命，照亮你的家，上帝的祝福、医治、恩典、拯救 要临到你和你的家。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愿意得着这份祝福，你愿意像我们一样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你现在有几种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决定。第一呢，你可以在 Zoom 当中来按那个举手的键，在右下角有一个功能是举手你可以举手，或者呢你可以在下面的有那个聊天室 chat 那一栏里面呢，你输入一我看到你举手或者输入一，我就知道你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会为你祝福，会为你祷告，上帝的光一定照亮你的生命，上帝的恩典祝福拯救一定临到你的生命，一定进入你的家。如果你说我既不知道怎么举手，我也不知道怎么在聊天室里输入一很简单，你还有一种方式，你只要打开你的摄像头，打开你的视频，你在视频里挥挥手，我们就知道你要领受这一份的祝福，我们就会为你祝福。好，我再重复一下，如果今天你想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想领受这一份的祝福的话，你现在有三种的方式来表达。第一呢，就是你举手按那个举手的键。第二呢，你在聊天室在 chat 那一栏当中输入一。第三，最简单的，打开摄像头，你现在挥挥手那林牧师正在 Zoom 当中，他预备要服侍你们那个我们都为你祝福。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边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鼓励我们带来的朋友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鼓励他们举手输入一，或者打开摄像头挥挥手。今天是上帝祝福的日子，今天是上帝拯救的日子，今天是上帝光照的日子。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亲眼看见你。